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庚寅年起到壬辰年六月止，共两年多。明宗圣德和武庆孝皇帝中之下长兴元年，庚寅年，公元930年春季正月，董璋派兵在剑门修筑七座营寨。辛巳日，孟知祥派赵继良前往梓州修好。鸿胪少卿郭在辉上奏，请求铸造当5000、3000、1000的大钱。朝廷认为他把虚幻当作真实，没有见识胡说八道，将他降职为卫尉少卿、同正。吴国将平原王杨彻改封为德化王。二月，一位朔日，赵继良返回成都，对孟知祥说，董璋贪婪残暴，争强好胜，志向大但谋略短，终究会成为西川的祸患。都指挥十里人喊张掖，打算设宴邀请孟知祥。提前两天，有个尼姑告发两位将领计划在宴会上杀害孟知祥。孟知祥盘问他们，没有证据。丁酉日，追查最初说这话的军校都延昌、王行本，将他们腰斩。戊戌日，孟知祥前去赴宴，撤去所有随从，独自前往李仁罕的府邸。李仁罕叩头流泪说，老兵只有拼死来报答恩德。从此各位将领都亲近归附而佩服他。壬子日，孟知祥、董璋一同上表说，两川听说朝廷在阆中设立节度，绵州、遂州增加兵力，无不忧虑恐惧。皇上用诏书安慰小玉他们。乙卯日，皇上在南郊祭天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李从衍入朝陪祭。三月，壬申日，下诏调任李从衍为宣武节度使。癸酉日，吴国君主立江都王杨脸为太子。丙子日，任命宣徽使朱弘肇为凤翔节度使。康福奏报攻克宝靖镇，斩杀李匡兵，又将安义军改回昭义军。皇帝打算立曹淑妃为皇后。曹淑妃对王德妃说，我平时有心烦的毛病，厌倦应酬，妹妹替我当皇后吧。王德妃说，皇后与皇帝是嫡体，谁敢干预。庚寅日，立曹淑妃为皇后。王德妃侍奉皇后恭敬谨慎，皇后也怜爱她。起初王德妃是靠安仲会得以进宫的，常常感激她。皇帝生性节俭，等到在位时间久了，宫中用度渐渐奢侈，安仲会常常规劝进谏。王德妃取用外库的锦缎制作地毯，安仲会严厉进谏，引用刘皇后的事作为见解，王德妃因此怨恨他。高从会派使者带着表彰前往吴国，告知自己祖先坟墓在中原，担心被后唐讨伐，吴国军队来不及救援，谢绝了吴国。吴国派兵攻打他，没有攻克。董璋担心绵州刺史武乾玉窥探他的所作所为。夏季四月，甲午朔日，上表请求让武乾玉兼任行军司马，将他囚禁在府衙。宣武节度使伏袭自恃是资深将领，议论时经常对抗安仲会。安仲会搜求他的过失，上奏弹劾。丁酉日，下诏让伏袭以太子太师身份退休。戊戌日，加封孟知祥兼中书令，下鲁齐同平章事。起初皇帝在真定时，李从珂与安仲会饮酒时发生争执，李从珂殴打安仲会，安仲会逃走才免于被打。酒醒后，李从珂后悔道歉，安仲会始终怀恨在心。到这时安仲会掌权，连皇子李从荣、李从厚都恭敬侍奉，不敢懈怠。当时李从珂任河中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安仲会多次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，皇帝不听。安仲会于是假传皇帝命令，告诉河东衙内指挥使杨彦温，让他驱逐李从珂。当天李从珂出城检阅战马，杨彦温率兵关闭城门拒绝他进入。李从珂派人敲门质问说，我待你很厚，为什么这样？杨彦温回答说，杨彦温不敢辜负恩德，只是接受了枢密院的命令，请您入朝。李从珂停留在余乡，派使者将情况上报。使者到达壬寅日，皇帝问安仲会，杨彦温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安仲会回答说，这是奸人胡说罢了，应该迅速讨伐他。皇帝怀疑此事，想诱捕杨彦温来审问这件事，任命杨彦温为绛州刺史。安仲会坚持请求发兵攻打他，于是命令西都留守所自通、步军都指挥使姚彦筹领兵讨伐。皇帝命令姚彦筹一定要活捉杨彦温， 我要当面审问他。征召李从珂前往洛阳。李从珂知道是被安仲会陷害，急速入朝为自己辩白，加封安仲会兼中书令。李从珂到达洛阳，皇帝责备他，让他回到私宅，停止朝见。辛亥日，索自通等攻占河中，斩杀杨彦温，癸丑日将首级传送京城。皇帝恼怒要验仇，没有活捉杨彦温，严厉责备他。安仲会暗示冯道赵凤上奏说李从珂失手，应当治罪。皇帝说，我的儿子被奸党倾覆，还未弄清是非曲直，你们为什么说这样的话？意思是不想让他活在人间吗？这都不是你们的意思啊。二人惶恐地退下。另一天，赵凤又说起这事，皇帝不回应。第二天，安仲会亲自说起，皇帝说，朕从前做小校时家里贫穷，依赖这个小孩十马粪供养我，以至于今天做了天子，难道就不能庇护他吗？你想怎么处置他才对你方便？安仲会说，陛下父子之间的事臣怎么敢说，只有请陛下裁决。皇帝说，让他闲居在家里也就够了，还说什么？丙辰日，任命索自通为河中节度使。索自通到任后，秉承安仲会的懿旨，登记军府中的兵器铠甲数量上报，认为是李从珂私自制造，依赖王德妃在宫中保护，李从珂因此得以免罪。士大夫不敢与李从珂交往，只有礼部郎中使馆修撰吕其著的进，时常去见他。李从珂每月上奏请求，都要咨询吕其，然后施行。戊午日，皇帝加尊号为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。安仲会说，昭义节度使王建立经过魏州时有动摇众人的言论。五月丙寅日，下诏让他以太傅身份退休。董璋检阅召集民兵，都剪掉头发在脸上刺字，又在剑门北设置永定关，布设烽火。孟知祥多次上表请求割让云安等十三处盐间，隶属西川，用盐价供养宁江的驻军。辛卯日，皇帝同意了。六月癸巳朔日，发生日食。辛亥日，敕令防御使、团练使、刺史、行军司马、节度副使，从今以后都由朝廷任命，各道不得上奏推荐。董璋派兵劫掠遂州、阆州的镇戍。秋季七月戊辰日，两川因为朝廷继续派兵屯驻遂州、阆州，再次上奏论说，从此东北的商旅很少有人敢进入蜀地。八月乙未日，捧圣军使李行德、石将张俭带领告密人边彦温告发说，安仲会调发军队，说是要亲自讨伐淮南，又找来占卜看相的人问命运。皇帝以此询问侍卫都指挥使安从敬要验仇，二人说，这是奸人想要离间陛下与功臣旧将罢了。安仲会侍奉陛下三十年，侥幸得到富贵，何苦谋反？臣等请求用宗族担保他。皇帝于是斩杀边彦温，召见安仲会安慰抚恤，君臣相对哭泣。任命前中武节度使张延朗代理工部尚书，充任三司使。三司使的名称从此开始。吴国徐之诰因为海州都指挥使王传整有威名，得军心，适逢团练使陈轩被罢免回朝，徐之诰答应让王传整代替他。不久又派陈轩返回海州，征召王传整回江都。王传整发怒，认为是陈轩诋毁他，己亥日率领部下进入陈轩处辞行，借机斩杀陈轩，焚烧掠夺城郭，率领他的部众五千人来投奔。徐之诰说，这是我的过错，赦免了他的妻子儿女。涟水制置使王延领兵进入海州，任命王延为威卫大将军，主持海州事务。王传整是王婉的儿子，他的叔父王瑜任光州刺史。王传整派密使带着书信到光州，王瑜抓住使者上报，并请求罢官回乡。徐之诰任命王瑜为控贺都虞后。当时政权在徐氏手中，掌管禁军宿卫的人尤其难以选择。徐之诰认为王瑜稳重厚道、谨慎周密，所以任用他。壬寅日，赵凤上奏，我听说近来有奸人诬陷大臣，动摇国家柱石，但处罚还不彻底。皇帝于是逮捕李行德、张俭，都灭族，立皇子李从容为秦王。丙辰日，立李从厚为宋王。董璋的儿子董光业任公院使，在洛阳。董璋写信给他说， 朝廷割取我的支郡，设立节度阵，屯兵三千，这是必定要杀我了。你见到枢要大臣时替我说，如果朝廷再派一骑进入斜谷，我必定反叛，与你诀别了。董光业把信给枢密丞职李乾辉看。不久，朝廷又派别将荀贤义领兵戍守阆州。董光业对李乾辉说，这支军队还没到，我父亲必定反叛。我不敢爱惜自己，但恐怕烦劳朝廷调发，希望停止派这支军队。我父亲保证没有其他事。李乾辉把这话告诉安仲会，安仲会不听从。董璋听说后，于是反叛。立了遂三镇上报朝廷，并且说董璋已经聚集军队，将要进攻三镇。安仲会说，我早就知道他会这样，陛下宽容韩忍不征讨罢了。皇帝说，我不辜负别人，别人辜负我就征讨他。九月癸亥日，西川静奏官苏苑告诉孟知祥说，朝廷想要大举发兵讨伐两川。孟知祥与副使赵继良谋划，赵继良请求用东川军队先攻取遂州、阆州，然后合兵守卫剑门，这样即使大军到来，我们也没有内顾之忧了。孟知祥听从了他，派使者约董璋一同起兵。董璋移送檄文给立、阆、遂三镇，隶属他们离间朝廷，然后领兵攻打阆州。庚午日，孟知祥任命都指挥十里人罕为行营都部署，汉州刺史赵廷隐为副将，简州刺史张掖为先锋指挥使，率兵三万攻打遂州。另派衙内都指挥使侯弘时、先登指挥使孟思公率兵四千会合董璋攻打阆州。安仲会长期独揽大权，朝廷内外憎恨他的人很多。王德妃和武德使孟汉琼逐渐掌权，多次在皇帝面前说安仲会的短处。安仲会内心忧虑恐惧，上表请求解除机要职务。皇帝说，朕对你没有隔阂，诬陷你的人朕已经杀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甲戌日，安仲会又当面奏报说，臣出身贫寒低贱，坐到今天的位置，忽然被人诬陷谋反，如果不是陛下极其英明，臣就灭族了。由于臣才能浅薄而责任重大，恐怕终究不能镇住流言蜚语，希望赐给一个方阵以保全余生。皇帝不答应，安仲会不停地请求，皇帝生气地说，听任你去吧，朕不担心没有人。前承德节度使范延光劝皇帝留下安重会，并且说，安重会离去，谁能代替他？皇帝说，你难道不行吗？范延光说，臣受陛下驱使的日子还短，而且才能不及安仲会，怎么敢当此任？皇帝派孟汉琼到中书省商议安仲会的事，冯道说，各位如果真的爱护安令公，应该解除他的枢密职务才合适。赵凤说，您失言了。于是上奏说，大臣不可轻易调动。东川军队到达阆州，诸将都说，董璋长期蓄谋造反，用金帛收买他的士卒，锐气不可抵挡，应该深挖壕沟，高筑壁垒来挫败他。不过十天，大军到来，贼兵自己就逃走了。李仁举说，蜀兵懦弱，怎么能抵挡我们的精兵？于是出战，军队还没交战就溃败逃回。董璋昼夜进攻，庚辰日城被攻陷，杀死李仁举，灭了他的家族。起初董璋是后梁的将领，指挥使姚泓曾经隶属他的部下，到这时姚泓率兵一千人戍守阆州。董璋秘密写信引诱他，姚泓把信扔进厕所。呈现后，董璋抓住姚泓责备他说，我从行伍中提拔你，今天为什么辜负我？姚泓说，老贼，你从前是李氏的家奴，打扫马粪，得到一块烤肉就感恩不尽，现在天子任用你为节度使，有什么对不起你？而你要造反呢，你尚且辜负天子，我受过你什么恩惠？却说我辜负你，你奴才的才智本来无耻，我是义士，怎么能忍心做你所做的事？我宁可为天子而死，不能与奴才一起活着。董璋大怒，在面前烧起一口大锅，命令十个壮士割他的肉自己吃。姚泓到死骂不绝口。皇帝把姚泓的两个儿子安置在禁卫军中，优厚地赏赐他家。甲申日，任命范延光为枢密使，安仲会的官职照旧。丙戌日，下诏削夺董璋的官爵，兴兵讨伐他。丁亥日，任命孟知祥兼西南面攻溃使，任命天雄节度使石敬瑭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， 下鲁齐为副使。董璋派孟思公分兵攻打吉州，孟思公轻敌冒进，战败而归。董璋发怒，将他遣回成都，孟知祥免了他的官。戊子日，任命石敬瑭暂代东川事务。庚寅日，任命右武卫上将军王思同为西都留守兼行营马步都虞后，担任伐蜀的先锋。南汉主派他的将领梁克真、李守夫攻打胶州，攻占了，俘获靖海节度使取成美而归，任命他的将领李靖镇守胶州。冬季十月癸巳日，李仁罕包围遂州，下鲁齐还城固守。孟知祥命令都押牙高敬柔率领淄州义军20,000人修筑长城环绕遂州。下鲁齐派马军都指挥使康文通出战，康文通听说阆州陷落，于是率领他的部众向李仁罕投降。戊戌日，董璋率兵前往利州，遇到下雨，粮食运输跟不上，返回阆州。孟知祥听说后惊讶地说，刚刚攻破阆中，正想直接夺取利州，那里的主帅不勇武，一定会望风而逃。我们获得他的粮仓，占据漫天险要，北军终究无法向西救援武信。现在董公偏居阆州，远远丢弃剑阁，这不是好计策。想派兵3000帮助防守剑门。董璋坚决推辞说，这里已有防备。钱镠趁着朝廷册封闵王的使者都培于返回，附上表彰引咎自责。他的儿子钱传贯以及将领们多次为钱镠上表自我辩解。癸卯日，敕令允许两浙纲使自行处置事务。任命宣徽北院使冯昀为左卫上将军、北都留守。丁未日，诛杀董光业全族。楚王马殷卧病，派遣使者前往朝廷，请求传位给他的儿子马希生。朝廷怀疑马殷已经去世。辛亥日，任命马希生为起复武安节度使兼侍中。孟知祥任命前蜀镇江节度使张武为狭路行营招收讨伐使，率领水军前往夔州，以左飞赵指挥使袁彦超为副使。癸丑日，东川军队攻陷征州、河州、巴州、彭州、果州五州。丙辰日，吴国左仆射、同平章事严可求去世。徐知诰任命他的长子大将军徐景通为兵部尚书、参政事，这是因为徐知诰将要出镇金陵。汉将梁克真进入战城，夺取那里的宝物财货后返回。11月戊辰日，张武到达渝州，刺史张环向他投降，于是夺取泸州，派遣先锋将朱沃分兵前往黔州、福州。即次日，楚王马殷去世，一命诸子兄弟相继继位。在祠堂里放置宝剑，违背我命令的人就杀了他。诸将商议派兵防守边境，然后发丧。兵部侍郎黄隼说，我们失去了君主，但有了新君主，有什么可防备的？应该派遣使者前往灵道报告丧事，并告知继承人即可。石敬瑭进入散关，接州刺史王经志、泸州刺史冯辉与前锋马步都虞后王思同、步军都指挥使赵在礼率兵从人头山后出发，经过剑门以南，回袭剑门、人参日，攻克剑门，杀死东川兵3000人，俘获都指挥使齐彦温，占据并防守。冯辉是魏州人。甲戌日，王弘志等人攻破建州，但后续大军没有跟上，于是焚烧房屋，夺取物资粮食，返回据守剑门。乙亥日，下诏削夺孟知祥的官爵。己卯日，董璋派遣使者到成都告急。孟知祥听说剑门失守，非常恐惧，说董公果然耽误了我。庚辰日，派遣衙内都指挥使李赵率兵5000前往，告诫他说，你加倍赶路，先占据建州，北军就无能为力了。又派遣使者到遂州，命令赵廷颖率10,000人会合驻守建州。又派遣前蜀永平节度使李云率兵4000前往龙州防守要害。当时天气寒冷，士兵恐惧，观望不前。赵廷颖流泪劝告他们说，现在北军是胜，你们不奋力作战退敌，那么妻子儿女都会成为别人的。于是众人振奋。董璋从阆州率领两川军队驻守木马寨。在此之前，西川衙内指挥使太谷人庞福成、昭信指挥使谢黄驻守来苏村，听说剑门失守，互相说，如果北军再得到建州，那么两蜀的形势就危险了。急忙率领部下1000多人从小路赶往建州。刚到，官军10,000多人从北山大规模下来， 正逢天黑，两人商量说，敌众我寡，等到天亮我们就都完了。庞福成夜里率兵数百登上北山，在官军营后大声呐喊，谢皇率领其余士兵手持短兵从前面急攻。官军大惊，放弃营寨逃走，返回据守剑门，十几天不出。孟知祥听说后高兴地说，我起初认为王弘志等人攻克剑门后会直接占据建州，坚守其城，或者率兵直扑梓州，董公必定放弃阆州逃回，我军失去援兵，也必须解除遂州之围，这样就会内外受敌，两川震动，形势令人忧虑。现在他们烧毁建州，运输粮食东归剑门，屯兵不进，我的事情就成功了。官军分道前往文州，将要袭击龙州，被西川定远指挥使潘福超、义胜都头、太原人沙岩作祭拜。甲申日，张武在渝州去世，孟知祥命令袁彦超带领骑兵。朱沃将到福州，武泰节度使杨汉兵放弃黔南，逃奔中州。朱沃追到丰都，返回夺取福州。孟知祥任命成都知事崔善暂时代理武泰留后。董璋派遣黔灵州刺史王辉率兵3000会合李肇等人分驻建州南山。丙戌日，马希升继承王位，声称遵照遗命取消建国制度，恢复藩镇旧制。契丹东丹王耶律突厥自认为失职，率领部署40人渡海从登州前来投奔。12月壬辰日，石敬瑭到达剑门。乙未日，晋军驻扎在建州北山。赵廷颖在崖城后山列阵，李肇、王辉在河桥列阵。石敬瑭率领步兵进攻赵廷颖，赵廷颖挑选500名善射者埋伏在石敬瑭的归路上，按兵不动等待。长矛快要相接时，才挥旗击鼓呐喊进攻，北军退走，坠落下山，俘虏斩杀100多人。石敬瑭又派骑兵冲击河桥，李肇用强弩射击，骑兵不能前进。傍晚，石敬瑭率军离去，赵廷颖率兵追击，与伏兵合击，打败北军。石敬瑭返回驻扎剑门。癸卯日，夔州奏报重新夺取开州。庚戌日，任命武安节度使马希升为武安、晋江节度使，加兼中书令。石敬瑭征讨蜀地没有战功，使者从军前来，多说道路险阻狭窄，进兵很困难，官右的人疲于运输粮饷，往往逃窜到山谷中，聚集为盗贼。皇上为此忧虑，壬子日，对近臣说，谁能替我办成此事，我应当亲自前往。安仲会说，臣愧居机密职位，军威不振，是臣的罪过，臣请求亲自前往督战。皇上答应了。安仲会当即拜别，癸丑日就出发了，每天奔驰数百里。西方藩镇听说后，无不惊慌恐惧。钱帛、粮草昼夜不停地运往利州，人畜在山谷中倒闭的不可胜数。当时皇上已经疏远安仲会，石敬瑭本来不想西征，等到安仲会离开皇上身边，才敢多次上表奏论，认为蜀地不可征伐，皇上很赞同。西川军队先前戍守夔州的1500人，皇上全部放回。明宗圣德和武清孝皇帝中之下长兴二年，辛卯年，公元931年。春季正月壬戌日，孟知祥上表谢恩。庚午日，李仁罕攻陷遂州，下鲁齐自杀。癸酉日，石敬瑭又率兵到达建州，驻扎在北山。孟知祥将夏鲁齐的首级示众。夏鲁齐的两个儿子跟随石敬瑭在军中，哭着请求前往取回首级安葬。石敬瑭说，孟知祥是长者，一定会安葬你们的父亲，难道不比身首异处好吗？后来孟知祥果然收葬了夏鲁齐。石敬瑭与赵廷颖交战不利，又返回剑门。丙戌日，加封高从会兼中书令，东川归还河州给武信军。起初，凤翔节度使朱鸿昭谄媚侍奉安仲会，接连得到大振。安仲会经过凤翔，朱鸿昭在马前迎拜，安排他在府舍住宿，请入寝室，妻子儿女环列下拜，进献酒食，礼节非常恭敬。安仲会对朱鸿昭哭着说，谗言构陷几乎不免，全靠主上明察，得以保全宗族。安仲会离开后，朱鸿昭立即上奏说，安仲会心怀怨恨，有恶言，不可让他到达行营，恐怕会夺取石敬瑭的兵权。又给石敬瑭写信说，安仲会举止鲁莽， 如果到了军前，恐怕将士怀疑惊骇，不战自溃，应该迎头阻止他。石敬瑭非常恐惧，立即上言，安仲会到来，恐怕人情有变，应紧急召还。宣徽使孟汉琼从西方返回，也说了安仲会的过错恶行，于是下诏召安仲会返回。二月己丑朔日，石敬瑭因为遂州、阆州已经陷落，粮食运输跟不上，烧毁营寨向北返回。军前报告孟知祥，孟知祥藏起书信，对赵继良说，北军逐渐前进，怎么办？赵继良说，不超过绵州，必定逃跑。孟知祥问原因，说，我们安逸他们疲劳，他们孤军深入千里，粮食耗尽，能不逃吗？孟知祥大笑，把书信给他看。安仲会到达三泉，接到诏书急忙返回。经过凤翔，朱鸿昭不接纳他，安仲会恐惧，骑马向东奔驰。两川军队追击石敬瑭到利州，壬辰日，昭武节度使李彦齐弃城逃走。甲午日，两川军队进入利州。孟知祥任命赵廷引为昭武留后，赵廷引派使者秘密对孟知祥说，董璋多诈，可以与他共患难，不可与他共欢乐，他日必定成为您的祸患。趁他到建州慰劳军队时，请除掉他，合并两川的兵力，可以在天下得志。孟知祥不答应。董璋进入赵廷引营寨，留宿后离去。赵廷引叹息说，不听从我的计谋，祸患不会停止。庚子日，孟知祥任命武信留后李仁罕为狭路行营招讨使，让他率领水军向东攻占地盘。辛丑日，任命枢密使兼中书令安仲会为护国节度使。赵凤对皇上说，安仲会是陛下的家臣，他的心终究不会背叛主上，只是因为他不能周详防备，被人谗言陷害。陛下不体察他的心，安仲会死期不远了。皇上认为他是朋党，不高兴。乙巳日，赵廷引、李肇从建州率军返回，留下5000士兵戍守利州。丙午日，董璋也返回东川，留下3000士兵戍守果州、阆州。丁巳日，李仁罕攻陷中州。吴国徐之诰想任命中书侍郎、内书使宋其秋为宰相。宋其秋自认为资历声望一直浅薄，想以退让显示高尚，请假回洪州葬父，于是进入九华山，停留在应天寺，上表请求隐居。吴主下诏征召他，徐之诰也写信招他，都不来。徐之诰派他的儿子徐景通亲自入山敦促小玉，宋其秋才返回朝廷，被任命为右仆射退休，改应天寺名为征贤寺。三月己未朔日，李仁罕攻陷万州。庚申日，攻陷云安涧。辛酉日，赐契丹东丹王耶律突御信东丹，名穆华，任命为怀化节度使、瑞州和慎州等州观察使。他的部署以及先前所俘获的契丹将领替隐等人都赐予姓名。替隐姓狄，名怀惠。李仁罕到达夔州，宁江节度使安崇阮放弃镇所，与杨汉兵从军州、房州逃回。壬戌日，李仁罕攻陷夔州。皇帝解除安仲会的枢密职务后，于是召见李从珂，哭着对他说，按照安仲会的意思，你怎么能再见到我。丙寅日，任命李从珂为左卫大将军。壬申日，横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孔循去世。乙酉日，重新任命钱镠为天下兵马都元帅、上父、吴越国王，派遣监门上将军张俭前往传达旨意，因为先前退休，是安崇会假托诏命。丁亥日，任命太常卿李瑜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夏季四月辛卯日，册封王德妃为淑妃。闽国奉国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延炳听说闽王王延君生病，以次子王继生代理建州留后，率领建州刺史王继雄带领水军袭击福州。癸卯日，王延炳进攻西门，王继雄进攻东门。王延君派遣楼船指挥使王仁达率领水军抵抗。王仁达在船中埋伏假士，假立白旗请求投降。王继雄高兴，平退左右，登上王仁达的船慰劳安抚。王仁达斩杀王继雄，将首级挂在西门示众。王延炳正在放火攻城，看到后痛哭，王仁达于是纵兵攻击，部众溃散，左右用竹轿抬着王延炳逃跑。甲辰日，追捕擒获。王延君见到他说，果然麻烦老兄再次下来。 王延昺惭愧不能回答。王延君将他囚禁在别室，派遣使者到建州招抚他的同党。他的同党杀死使者，拥戴王继生及其弟王继伦投奔吴越。王仁达是王延君的侄子，任命宣徽北院使赵延寿为枢密使。即有日，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任六军诸位副使。辛亥日，任命朱鸿昭为宣徽南院使。五月，闽王王延君在市场斩杀王延昺，恢复他的姓名叫周彦琛，派遣他的弟弟都教练使王延正前往建州安抚慰问官吏百姓。丁卯日，取消按亩征收的九区税，城中官方造九区减价一半，乡村听任百姓自己造区，百姓认为很方便。己卯日，任命孟汉琼主持内事省事务，充任宣徽北院使。孟汉琼原本是赵王王荣的奴仆，当时范延光、赵延寿虽然担任枢密使，但鉴于安仲会因刚愎自用而获罪，每遇政事不敢表示意见，只有孟汉琼与王淑妃在内宫掌权，人人都害怕他们。在此之前，宫中需求稍微超过常规，安仲会就坚持上奏，因此非分的要求几乎断绝。到这时，孟汉琼直接以中宫的命令支取府库财物，不再经过枢密院和三司，也没有文书，索取财物不可胜数。辛巳日，任命相州刺史孟胡为左骁卫大将军，充任三司使。赵武留后赵廷颖从成都前往利州，过了一个月，请求派兵进攻兴元以及秦州、凤州。孟知祥认为士兵疲惫，百姓困乏，没有答应。护国节度使兼中书令安仲会内心不安，上表请求退休。闰月庚寅日，下至命他以太子太师身份退休。当天，他的儿子安重赞、安重绪逃往河中。壬辰日，任命保义节度使李从章为护国节度使。甲午日，派步军指挥使姚彦筹率兵前往河中。安重赞等人到达河中，安仲会吃惊地说：“你们怎么能来？”随后又说：“我知道了，这不是你们的意思，是被人指使的。我以死报国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”于是抓住两个儿子，上表送到朝廷。第二天，有中使到来，见到安仲会，痛哭了很久。安仲会问他原因，中使说：“人们说你有异心，朝廷已经派姚彦筹率兵前来了。”安仲会说：“我受国家大恩，死都不足以报答，怎敢有异心？更麻烦国家发兵，给主上带来忧虑，罪过更重了。”安重赞等人到达陕州，有诏令将他们关进监狱。皇城使翟光业一向憎恶安仲会，皇帝派他去河中查看，说安仲会如果真有异心就杀了他。翟光业到达河中，李从章率甲士包围了他的府地，自己进去见安仲会，再停下跪拜。安仲会吃惊，下台阶回拜，李从章挥起木棒打他的头。他的妻子张氏惊慌来救，也被打死。奏报送到，己亥日下诏，以安仲会离间孟知祥、董璋、钱镠为罪名，又诬陷他想自己攻打淮南以夺取兵权，派随身亲信偷带两个儿子回本道，连同两个儿子一起处死。丙午日，皇帝派西川进奏官苏院、东川军将刘成各自返回本道，告知安仲会专权擅命，发兵征讨，如今已经服罪。六月乙丑日，重新任命李从珂为同平章事，充任西都留守。丙子日，命令各道平均百姓的田税。闽王王延君喜好神仙之术，道士陈守元、巫者徐彦、辛盛涛一起诱使他建造保皇宫，极尽土木之盛，以陈守元为公主。秋季九月己亥日，改赐东丹王慕华，姓名叫李赞华。吴国镇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徐之建去世，任命诸道副都统、镇海节度使、守中书令徐之询代替他，赐爵东海郡王。徐之告召徐之询入朝时，徐之建参与了谋划。徐之询在路上遇到徐之建的灵柩，抚着棺材哭着说：“弟弟这样用心，我也没有遗憾，但有什么脸面在地下见先王呢？”辛丑日，加授枢密使范延光同平章事。辛亥日，下令释放五方的鹰隼，内外不得再进献。冯道说：“陛下可以说是仁爱急于禽兽。”皇上说：“不是这样。朕过去曾跟随武皇打猎，当时秋庄稼正成熟， 有野兽逃进田中，派人骑马去捉，等捉到野兽，剩下的庄稼已没多少了。由此想，打猎只有损失没有益处，所以不做罢了。冬季十月丁卯日，扬州指挥使李敬瑭攻打通州，攻克了。壬午日，任命王延政为建州刺史。十一月甲申朔日，有日食。癸巳日，苏苑到达成都，孟知祥听说在朝廷的外甥侄儿都平安无事，派使者告知董璋，想和他一起上表谢罪。董璋发怒说，孟公亲戚都完好，当然应该归附。我已经被灭族，还有什么可谢罪的？诏书都在苏苑肚子里，刘成怎么能预先知道？我难道不知道吗？从此又成为仇敌。一位日，李仁罕从夔州率军返回成都。吴国中书令徐知诰上表称辅政多年，请求回金陵养老。于是任命徐知诰为镇海、宁国节度使，镇守金陵，其余官职照旧，总领朝政如同徐温旧例。任命他的儿子兵部尚书、参政事徐景通为司徒、同平章事，掌管中外左右诸军事，留在江都辅政。任命内书使、同平章事王令谋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。任命宋其秋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。都任同平章事兼内书使，以辅佐徐景通。赐德胜节度使张崇爵位清河王。张崇在泸州贪暴，州人深受其苦，他多次入朝，用厚礼贿赂权贵，因此常能返回本镇，在泸州为害二十多年。十二月甲寅朔日，开始允许百姓自己铸造农具及各种铁器，没有田二亩，夏秋两季缴纳农具税三钱。武安、晋江节度使马希生听说梁太祖爱吃鸡，很羡慕，继承爵位后每天杀五十只鸡做膳食。居丧期间没有悲伤的表情。庚申日，在衡阳安葬武穆王，将要出殡时，他连吃几盘鸡。前吏部侍郎潘启讥讽他说，过去阮籍居丧时吃蒸猪，哪个时代没有闲人呢？癸亥日，徐知诰到达金陵。赵武留后赵廷颖禀告孟知祥说，利州城池壕沟已经修完，不久前在建州与衙内都指挥使李肇同工，愿意将赵武让给李肇。孟知祥褒奖小玉，不答应。赵廷颖三次谦让，癸酉日，孟知祥召赵廷颖回成都，以李肇代替他。闽国陈守元等人假称保皇的命令，对闽王王延君说，如果能避位接受道法，当为天子六十年。王延君相信了，丙子日，命令他的儿子节度使王继鹏暂管军府事务。王延君避位接受俘虏，岛民玄息。爱州将领杨廷义收养了三千甲子，图谋收复胶州。南汉胶州守将李靖知道此事，接受了他的贿赂，没有上报。这一年，杨廷义发兵围攻胶州，南汉主派程指程宝率兵救援，还没到达，程已陷落。李靖逃回，南汉主杀了他。程宝围攻胶州，杨廷义出战，程宝战败而死。明宗圣德和武清孝皇帝中之下长兴三年，壬辰，公元932年。春季正月，枢密使范延光说，从灵州到滨州方渠镇，使臣及外国进贡的人常被党项劫掠，请求发兵攻打。己丑日，派晋南节度使要彦筹、前朔方节度使康福率步骑兵七千人讨伐党项。乙未日，孟知祥的妻子福庆长公主去世。孟知祥因为朝廷恩遇优厚，而董璋堵塞绵州路，不让他派使者入朝谢恩，与节度副使赵继良等人商议，想派使者从峡江上表。长书记李浩说，您不和东川商量而单独派使者，那么将来违约的责任就在我们了。于是又派使者告诉董璋，董璋不听。二月，赵继良与诸将商议，派昭武都监太原人高彦筹率兵攻取毕州，以截断山南兵转入山后各州的通路。孟知祥与辽左商议，李浩说，朝廷派苏苑等人西归，我们还未曾回报谢恩，如今派兵侵扰，您如果不顾念祖坟外甥侄儿，那就不如传檄举兵直取凉州、扬州，何必用毕州呢？孟知祥于是停止。赵继良因此憎恶李浩。辛未日，开始命令国子监校订、酒精、雕版印刷出售。药彦筹等人奏报击败党项十九族，俘虏2700人，赐高从会爵位渤海王。吴国徐知诰在府舍建造礼贤院，聚集图书， 延请士大夫与孙胜及海陵人陈觉议论时事。孟知祥三次派使者劝说董璋，认为主上对两川以礼相待，如果不奉表谢罪，恐怕又会招致讨伐。董璋不听。三月辛丑日，派李浩前往梓州，极力陈述利害。董璋见到李浩，怒骂不答应。李浩回来对孟知祥说，董璋不通商量，而且有窥伺西川的意图，您应当防备他。甲辰日，闽王王延君复位。吴越武肃王钱镠病重，对姜立说，我的病一定好不了，儿子们都愚笨懦弱，谁可以当主帅？众人哭着说，两镇令公人孝有功，谁不爱戴？钱镠于是拿出全部印信钥匙交给钱传冠，说姜立推举你，你应当好好守住。又说，子孙们好好侍奉中原，不要因为改朝换代而废弃侍奉大国的礼节。庚戌日去世，享年81岁。钱传冠与兄弟们同在一个帐幕中守丧，内衙指挥使纪仁章说，令公继承先王霸业，姜立早晚来拜谒，应当与各位公子分开居住。于是命令主事者另外设置一个帐幕，扶钱传冠住进去，告知姜立说，从此只拜谒令公，禁止各位公子的随从，不得随便进入，日夜警戒护卫，未曾休息。钱镠晚年左右都依附钱传冠，只有纪仁章多次因事触犯他。到这时，钱传冠慰劳他，纪仁章说，先王在位时，仁章不知侍奉令公，如今进节，如同侍奉先王一样。钱传冠赞叹了很久。钱传冠继承爵位后改名元冠，兄弟中名字代传的都改为元。遵照遗命废除国仪，采用藩镇法度，免除百姓荒废田地的租税，任命处州刺史曹仲达暂代主持政事，设置则能院掌管选拔考核人才，由浙西营田副使沈松主持，内衙指挥使富阳人刘仁启及陆仁章长期任职。陆仁章性格刚直，刘仁启喜欢诋毁别人，都被众人厌恶。一天，诸将一起到府门请求杀掉他们。钱元冠派侄子钱仁俊告谕他们说，两位将军侍奉先王很久，我正打算任用他们的功劳，你们却想发泄私愤杀掉他们，可以吗？我是你们的君王，你们应当听从我的命令，不然的话我就回临安让出贤路。众人害怕而退下，于是任命陆仁章为衢州刺史，刘仁启为湖州刺史。内外有人上书告发，钱元冠都搁置不问，因此姜立和睦。当初契丹设立策腊与替尹都被赵德军擒获，契丹多次派使者请求放回，皇上与群臣商议，赵德军等人都说，契丹多年不侵犯边境，多次求和，是因为这些人在南方的缘故，放了他们，边患就会再起。皇上问冀州刺史杨谭，回答说，策腊是契丹的骁将，从前帮助王都图谋危害社稷，侥幸被擒，陛下免他一死，赏赐已经够多了，契丹失去他如同失去手足，他在朝廷多年，知道中国虚实，如果放回去，为患必定很深，他才出塞就会向南放箭，恐怕后悔都来不及。皇上于是停止。杨谭是沙陀人，皇上想任命李赞华为河南藩镇，群臣都认为不可，皇上说，我和他父亲约为兄弟，所以李赞华归附我，我老了，后世继位的君主即使想招他，还能招来吗？夏季四月癸亥日，任命李赞华为义城节度使，为他挑选朝中士人作为僚属辅佐他。李赞华只知悠闲享受，不参与政事。皇上嘉许他，虽然有时不守法，也不追究，把庄宗后宫下士嫁给他。李赞华喜欢喝人血，姬妾大多刺破手臂让他吮吸。婢仆有小过错，有的挖眼，有的刀割火烫。下士不忍心他的残暴，上奏请求离婚，做了尼姑。乙丑日，加授宋王礼，从后兼中书令。东川节度使董璋会合诸将谋划袭击成都，都说必定攻克。乾陵州刺史王辉说，剑南万里，成都最大，正值盛夏，出兵无名，必定不能成功。董璋不听。孟知祥听说后，派马军都指挥使潘仁四率3000人到汉州侦察。董璋进入西川境内，攻破白杨林镇，抓获戍将武弘礼，声势很大，孟知祥很忧虑。赵继良说，董璋为人勇猛而无恩德，士卒不富， 守城则难以攻克，野战则会被擒。如今他不守巢穴，对您有利。董璋用兵精锐都在前锋，您应该用疲弱士兵引诱他，用强兵等待他。开始虽有小败，后来必获大胜。董璋一向有威名，如今举兵突然到来，人心恐惧。您应当亲自出战抗敌，以增强众人信心。赵廷隐认为赵季良的话对，说董璋轻率而无谋略，举兵必败，应当为您擒获他。辛巳日，任命赵廷隐为行营马步军都部署，率30,000人抵御。五月初一壬午日，赵廷隐入府告辞。董璋的檄文送到，还有给赵季良、赵廷隐和李昭的信，诬告他们说赵季良、赵廷隐与自己通谋，召自己前来。孟之想把信交给赵廷隐，赵廷隐不看，扔在地上说，不过是反间计，想让您杀副使和我罢了。败了两败就出发了。孟之祥说，事情一定能成功。李昭向来不识字，看了信说，董璋教我造反。于是囚禁了送信的使者，但也聚集部众作为自保之计。董璋的军队到达汉州，潘仁嗣在赤水与他交战，大败，被董璋俘虏。董璋于是攻克汉州。癸未日，孟之祥留下赵季良、高敬柔守卫成都，亲自率领8000军队赶赴汉州，到达迷木镇，赵廷隐在镇北布阵。甲申日，天快亮时，赵廷隐在鸡中桥布阵，义胜定元都之兵马使张弓躲在他的后面布阵。不久，董璋望见西川军队气势旺盛，退到武侯庙下布阵。董璋帐下的骁勇士兵大声喧嚷说，大太阳底下晒着我们干什么？为什么不快战？董璋于是上马。前锋刚交战，东川又向马步都指挥使张守敬投降孟之祥，说董璋的军队都在这里了，没有后续部队，应当赶快攻击他。孟之祥登上高坟都战，左明义指挥使毛仲威、左冲山指挥使李唐守卫鸡宗桥都被东川军队杀死。赵廷隐三次作战都不利，衙内都指挥副使侯弘时的军队也退却了。孟之祥害怕，用马鞭指着后面的阵列。张公铎率领部众大喊着前进，东川军队大败，死了几千人，俘虏了东川中都指挥使袁圭、衙内副指挥使董光炎等80多人。董璋捶着胸口说，清兵都完了，我依靠什么？带着几个骑兵逃跑，剩下的7000人投降，又找到了潘仁嗣。孟之祥领兵追击董璋到武侯津，东川马步都指挥使袁圭投降。西川军队进入汉州府衙，找不到董璋，士兵们争抢董璋的军用物资，所以董璋得以逃脱。赵廷隐追到赤水，又使他的3000士兵投降。当晚，孟之祥住在洛县，命令李浩起草告示小谕东川官吏百姓，并起草书信慰问董璋，而且说要到梓州询问违约的原因，请他人讨伐自己的罪过。已有日，孟之祥在赤水会见赵廷隐，然后西返，命令赵廷隐率军攻打梓州。董璋到达梓州，坐着轿子进城，王辉迎接他问道，太尉全军出征，现在回来的不到10个人，为什么？董璋流着泪不能回答。到了府衙，正在吃饭，王辉与董璋的侄子衙内都虞后董延浩率领300士兵大喊着冲进来。董璋带着妻子儿女登上城楼，儿子董光嗣自杀。董璋到了北门楼，呼喊指挥使潘仇，让他讨伐乱兵。潘仇带领10个士兵登上城楼，砍下董璋的头，又取下董光嗣的头交给王辉，王辉率全城投降。赵廷隐进入梓州，查封府库，等待孟之祥。李昭听说董璋战败，才杀了他的使者，向孟之祥报告。丙戌日，孟之祥进入成都。丁亥日，又率领8000人前往梓州，到达新都。赵廷隐献上董璋的头。己丑日，从玄武出发，赵廷隐率领东川的将领官吏前来迎接。康福奏报说，党项抢劫的贼人已经伏法，其余的都投降归附。壬辰日，孟之祥生病。癸巳日，病重，中门副使王处回在身边侍候，厨师送进食物，必定空着器皿出来，以安定众人之心。李仁罕从遂州前来，赵廷隐在板桥迎接。李仁罕不称道东川的战功，反而欺侮赵廷隐，赵廷隐大怒。乙未日，孟之祥病愈。丁酉日，进入梓州。戊戌日，犒赏将士之后，孟之祥对李仁罕、 赵廷颖说，两位将军谁应当镇守这里。李仁罕说，令公如果再给我蜀州，我也去。赵廷颖不回答。孟知祥很惊讶，退下后命令李浩起草文书，等两位将军有所退让时，就任命一人为留后。李浩说，从前梁太祖、唐庄宗都同时兼任四镇，现在两位将军互不相让，只有您亲自兼任才合适。您应当赶快回成都，再与赵仆射商议。己亥日，契丹使者叠罗钦辞别回国，后唐帝说，朕的志向在于安定边疆，不能完全不满足他们的要求，于是派策古舍利与他一起回去。契丹因为没能得到策腊，从此多次侵犯云州和镇武。孟知祥命令李仁罕回遂州，留下赵廷颖担任东川巡检，让李浩代理梓州军府事务。李浩说，两只老虎正在争斗，我不敢接受任命，愿意跟随您回去。于是任命都押牙王彦珠为东川监押。癸卯日，孟知祥到达成都，赵廷颖不久也领兵西返。孟知祥对李浩说，我得到东川，祸患反而更深了。李浩问原因，孟知祥说，自从我从梓州出发，收到李仁罕七次状子，都说您应当亲自兼任东川，不然众将不服。赵廷颖说，本来不敢当东川，因为李仁罕不谦让，于是起了争夺之心。你替我告诉赵廷颖，再以阆州设置保宁郡，增加果、彭、渠、开四州，让他去镇守。我亲自兼任东川，以断绝李仁罕的指望。赵廷颖仍然愤愤不平，请求与李仁罕决斗，胜者得东川。李浩极力劝解，赵廷颖才接受任命。六月，任命赵廷颖为保宁留后。戊午日，赵继良率领将吏请求孟知祥兼任镇守东川，孟知祥同意了。赵继良等人又请求孟知祥称王，暂时行使治书权力，赏赐功臣，孟知祥没有同意。当初董璋起兵攻打孟知祥时，山南西道节度使王思同报告了朝廷，范延光对后唐帝说，如果两川合并到一个贼人手中，安抚不重，据守险要，那么攻取就更难了，应当趁他们互相争斗，及早谋划。后唐帝命令王思同率新元军队秘密伺机进取。不久，听说董璋战败而死，范延光说，孟知祥虽然占据整个蜀地，但士兵都是东方人，孟知祥怕他们想家而发动变乱，也想依靠朝廷的重威来威慑部众。陛下如果不委屈心意安抚他，他就没有途径自新。后唐帝说，孟知祥是我的老朋友，被人离间到这种地步，有什么委屈心意的？于是派供奉官李存圭赐给孟知祥诏书说，董璋是豺狼，自取灭族。你的田园亲戚都保安全，正应该成就家世的美名，操守君臣的大节。李存圭是李克宁的儿子，孟知祥的外甥。闽王王庭筠对陈守元说，替我问问保皇，既然做了六十年天子，之后会怎么样？第二天，陈守元进来说，昨夜上奏章得到保皇旨意，说将做大罗先主。徐彦等人也说，北庙崇顺王曾经见过保皇，他的话与陈守元相同。王庭筠更加自负，开始谋划称帝，上表给朝廷说，钱镠死了，请让我做吴越王，马殷死了，请让我坐尚书令。朝廷没有答复，从此不再进贡。